好，我们继续跟各位介绍保禄书信。我这边的标题跟各位写了讲书信的重要性，这是我们整个这一个简单的单元的重点啊。它的特质我们会说一些，那问题我们基本上不太谈它啊，因为它比较属于神学的探讨，那对各位一般的基督徒没那么重要啊，就不要太在乎东西。我就是希望跟各位一起练习把这个核心的注意力啊放在得救的事情上面啊，这些知识上这些好奇心呢，那我能够提供的一些简单提供一下，因为大部分的问题今天既然还是问题，表示没有解决，我们就不用去花脑筋了哈，等那些大脑袋解决就好了，我们小脑袋就算了啊，我就说算了，这个神学问题我常常讲的话不重要啊，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进天国，这个比较重要。好，那么保禄书信呢，我们分几点，先跟各位讲重要性，然后呢讲他的书信有哪些特征，然后目前一般的学者们研究会提出一些啊最主要的谈的问题。好，那么我们首先跟各位讲他的书信的重要性，他的整体性啊。那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保禄的书信是今天我们留下来的教会最古老的声音，就是我们知道保禄自己写的嘛，而且保禄他写的作品呢是他活着就写了，我们今天有的初期教会的作品都比保禄的作品要晚，怎么说是最古老的声音，是一个具有宗徒权威的声音，是一个为复活的主做见证的人的声音，为了救恩喜讯作证的声音，所以明白这个书信多重要啊，保禄书信非常重要，因为它让我们明白初期教会跟耶稣基督有最近的接触的人，他们当时怎么样生活在信仰内的。那么保禄为基督作证，不过呢他并不仅仅是重复救恩的喜讯，他并不是只把在当时所流传的耶稣的故事重新讲一遍而已，而是他自己解释救恩的喜讯啊，把他所明白的非常好的用恰当的言语用适当的方法讲给他的读者听，或者写给他的读者读啊，是非常清楚。那他的对象呢主要呢是外邦的基督徒，这些人没有犹太背景，这是跟这个传统犹太基督徒相当大的差异，他们呢就没有犹太传统的思考模式，他们的基本的生活背景是希腊化的文化世界啊，是希腊人的思考方式。当然我们知道保禄时代已经进到罗马帝国啊，罗马帝国的影响慢慢的在产生，但真的在那个时代里面他们还深深受着希腊文化的影响，在人类历史里面这么强大的文化的这个侵略哈，大概是来自于亚历山大大帝，那么今天呢是好莱坞，对不对，很清楚的啊，很清楚的。每一次我去到欧洲啊，他们就说你看欧洲的人啊还在抽烟啊，好多啊，对不对，特别是我常常带这个在美国的居住的华人叫我去朝圣到欧洲去啊，你看欧洲现在还抽烟，美国早就不抽了，我不要忘记是你们带来的坏习惯，基本上是的啊。你像那个以前那个 John Wayne 约翰韦恩，对不对，穿着这个皮裤啊，拿个马鞭骑着马叼根烟多帅啊，对不对，一拍的话传到美欧洲，欧洲你一看哎呀大家学起来了，那美国开始禁止之后的欧洲这个方面慢一点点，早晚要发生的啊！你现在连这个爱尔兰的酒吧里面不准抽烟了，你知道这 Ash Pub 很有名，对不对？我很喜欢去的，就是不要告诉主教就好了。上次我去爱尔兰跟一群神父们讲，毕竟华人神父在那边，他们在做毕竟欧洲的留学生呢，对不对？当时那高龙帮会的会长带我去，一个神父已经在台太清楚，陈神父带我去 Ash Pub， 哎呀，我们两个人好高兴啊，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因为他们已经禁烟了，就可以，但受不了，因为那个不准，就是喝点他们的这个吉尼斯黑啤酒啊，好喝的不得了啊。好，当神父们的少数乐趣之一哈，那不简单，所以我神父有点苦闷哈。
不明白啊，明白。保禄他的基本的信件，他的工作，他的宣讲是诠释他所听的，他不是照本宣科，他不是鹦鹉，他不是鹦鹉。那么他要讲，当然让人可以懂，所以用他们当时所能够明白的方式。保禄的目标是让他们发现，让他们发现，让当时听众发现，让外邦人发现，他所宣讲的喜讯是针对他们的情况的，这很重要。我们今天啊，我常常听讲道理，有时候觉得讲给外邦人听的，讲给这个教堂以外的外邦人听的，教堂里面人听不懂啊，有时候是很糟糕的哈，因为没有真正明白这个具体的情况。保禄他的宣讲是让他的听众明白，这个救恩是此时此刻为他们而讲的，为他们的灵魂，为他们的肉体。那保禄呢，所完成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工作，他把整个的耶稣的生命啊，救援的喜讯，当然是包含整个天主创造天地，整个救恩历史，保禄就做了诠释，做了翻译，可以这么说。虽然用的话是大概是当时希腊文，他们当时能懂的东西。那么他的工作呢，就是非常清楚的教导了我们哈，宣讲福音，就是一再的把福音的喜讯在新的生活脉络里面诠释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能够在2010年啊，中华民国双十国庆的时候啊，用中文或用闽南语啊，针对高雄地区的人的具体情况讲福音，我们就不可能传福音，很清楚。但这个，所以你知道传福音不是个简单的事情，但是也不是难，也不难啊，不用那么费心的去宣讲，因为无论如何我们这些人就活在这个情境里面，我只要把我所相信的在这个地方活出来，我就是已经在这个生命的脉络当中诠释福音。不要忘记我们是活在这个里面，不要忘记好不好，不要想我们是外星人，我们就是活在这个地方，活在你的堂区里面。你在刚才讲的什么桃园六龟是不是啊？需要这个有人带领读经吗，就去进到他们的生活里面，用他们能够懂的语言跟他们一起分享你在圣经里面所得到的喜讯，非常简单。好，书信的一个特质是对话。书信就好像我们打电话，你看到一封信，就好像你听在你旁边打电话一样。旁边人讲手机，我们现在常常听见路上满街人讲电话，对不对？你觉得满街都是自言自语的人，现在蛮恐怖，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个书信是一样的，你看不见另外一端，你听不见另外一端的话。我们书信是一封信，对不对？我们有保禄写给信仰团体的信，我们非常有理由相信这个信仰团体也写信给保禄过。那保禄写信针对很多具体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呢，保禄知道，信仰团体也知道，读者呢有时候知道有时候不知道，看保禄在信上里面写多少，不看我们能够从信里面读出来多少，对不对？我们听办公室里面隔壁人讲电话，听家里面的人打电话讲电话，你有时候可以猜到他们讲什么东西，一样的道理啊。只不过对话是容易一点点啊，那么要看一个古老作品当然难度高一点点。我基本上这个类比是非常简单的，它是一个对话的形式，而且是很多是信件交换的形式。我们举一个例子，你们看格林多前书，那么第七章，很简单，第一节说什么？论到你们信上所写的事，很清楚，对不对？保罗是答复格林多教会写信来问的问题，有信件交换嘛，对不对？这边呢他也提到这个问题啊。我们顺便讲一下，可能有人已经知道了，下面这个我认为这三个字啊，圣经的原文没有 啊，你可以把它划掉或者把它括号起来啊。圣经的希腊原文圣经没有，保罗并没写这个字啊。好，论到你们信上所写的事，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这个大概是他们信上所提的问题。下面的可是，可是什么？是我的意见了，对不对？我们常常在开会的时候说，把别人的意见讲的话重复一遍，表示我听懂了。然后可是呢，我认为怎么样？很清楚，对不对？这个对话，这个例子这非常多啊，非常多。在第六章啊，前面一点点啊，在第六章十二节、啊、一样的引号里面说，凡事我都可行啊。换成引号，大概呢就是什么？格林多教会的意见啊，他引用那个信上的话，然后他说，但是呢，并不都有益处。保罗的意见，去对话。很简单，信件就是一个对话，它必然含有这个对话的特质。那么因此知道是具体的信仰团体提出了问题，保禄呢面对这个问题，根据他所相信的福音提供他的意见或者解答，有的时候甚至于是责备。加拉达书我们最近读的，在最近这几个星期里面的评论上里面，保禄好凶啊啊！你们这些无知的人，哦，骂得好凶，呵呵，不得了。保罗是很有情绪的，我很喜欢他，因为我也不太柔和啊，这样子。很清楚啊，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对话。那么针对信仰团体的具体的情况传述福音，他谈论团体成员彼此间的关系，他责斥不合宜的思想以及不合宜的生活态度，他鼓励人在面对困难跟考验时坚持信仰，有时候呢他也警告也安慰信仰团体，非常非常自然。你可以想想看啊，这些事情在我们的写信都发生的，信就是信，所以明白吗？要懂一封信真的不难的，很容易的。最大的困难是我们舍不得一口气把它读完啊，有的信件太宝贵，要分二十次读，那就读不懂，对不对？你一次把信看完，像我们现在看的《格林多前书》，篇幅大一点，如果你一口气看不完，那两口气看没关系，但是你要把它读完，从头读到尾啊，不能够读完这封信还没读完就换另外一封信读，不可能读懂的啊，是没办法的。就好像你不可以看了两天《红楼梦》，翻去看《水浒传》一样的，你不会看懂的。没人这样读书嘛，对不对？那信件更是如此。所以这基本的关键就是，我们知道写信的情境其实古往今来差不多的啊，可能文学的表达有一些图像不太一致，但那个基本的那个情境背景是一样的，方式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会明白，懂一封信很简单的，那么这个生活情境是非常具体的。那么我们从这边可以学会啊，怎么样在具体的情境当中把我们的信仰分享给人。保禄所谈的问题是非常具体的，当时实际的生活事件，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些琐事小事情，但是呢他就是用他的信仰态度回答问题，帮助收件者明白在这个情境里面信仰给了什么教导，只要能够生活出来就好了。所以呢，保禄是把福音的喜讯呢深深的种在信仰信友的具体生活里面，他不仅生动的传达喜讯呢，而且也说出这个喜讯跟我们生活如何产生具体的关系。我们刚才读过这一个加拉达书，对不对？保禄跟伯多禄争吵，怎么样一起吃饭很重要。当这个东西啊拉开了这个犹太跟外邦的冲突以后呢，在格林多前书十章十一章还有这个吃饭的问题。你看吃饭都麻烦是不是啊？因为以前这个饭呢、啊、就是跟这个晚餐里常连在一起的嘛，那常常是在晚餐里之前感恩里之前先吃饭。那么好，我们今天啊怪这个叫我们冒弥撒迟到啊，不得已，不可接受，不得了，我是不容忍的啊。可保禄是有另外的情境，有很多人他真的没办法准时来，因为他是奴隶，他主人还不放他走，还不让他工作完呢、啊、不行啊。那些自由人 啊，那些少数的真正的上层社会人，他反正没事干，阴阴莫待机，他们早早来，怎么好好吃一顿，吃得饱饱的，对不对？留下这个剩菜剩饭给那些晚来的，晚来的人常是最弱势的。保禄说这不可以，这个没有爱德，没有爱德，对不对？很美的教导啊！你们真的饿了，家里面吃饱再来没关系。等来这边晚餐里跟这个实际晚餐既然是结合在一起，一起开始等一等，特别是要等那些弱小的成员嘛，一定的。基督徒团体永远要特别的关怀耶稣基督的弱小肢体，很清楚的嘛。所以保禄，你看保禄告诉我们，福音不是抽象的概念，所以不要担心讲道理的问题，要担心的是自己不把福音活出来。活出来很简单的，愿意就好了，不难的，只有愿意跟不愿意的问题，没有活不出来的问题。大家问说哎呀怎么样活出来，其实自己不愿意，你不愿意的话我怎么教也教不会。我可以教你什么事情不可以做，我没有办法教你怎么样把对的事情做出来。我明白，我觉得我没办法，是不是？当然你实际上说怎么样可以不迟到，不迟到你定闹钟就好了，很简单的，这还需要教吗？对不对？很清楚的，就这样子，很自然的。所以你知道对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就是把它努力的活出来就好。所以是保禄传的福音给我们非常好的教导，不是抽象，很具体的。那我们看见保禄的信呢？你读他的信，像加拉达书，虽然是脾气比较大啊，但是他热情洋溢啊。你读这个腓立伯书，哎呀，你们充满了友谊，好感人。你听到他写给这个罗马人书，那个虽然看起来冷静的一封神学作品，还是很清楚的传达他的思想，在信仰内充满了热情。他是一个热情的神学家，教导我们他所相信的。当然我们今天看来，在当时的社会成分有很多还是非常思考性部分，我们说是神学。所以神学是什么呢？神学并不是什么那么懒的学问，不是的。神学只是反省救援的喜讯，反省救援喜讯的起源，反省如何把它继续在当代发展生活出来。他交代这个创造的救援以及人类具体的生活彼此之间的关联啊。神学很简单，你说谈神的学问，那么神跟人在一起的，就讲我们整个的生命，教导我们啊神跟人之间的关联。保禄呢有他自己特别的生命的历史啊，有这个非常深的希腊的文化背景，有这么长的好的逻辑思辨的训练啊，有他的犹太的背景，他在这个整个的不同文化的融合之下，他特别善于思考，所以呢他能够去想啊，那么复活的主跟他相遇的经验啊，怎么样在这个经验之下，他再重新去反省他过去所学的一切，所认识的一切。所以呢这个经验帮忙他重新去反省，重新批判在他生命里面一直占有最重要地位的那个法律。他领悟到基督超越法律，他领悟到基督超越一切，所以必须呢把法律呢放在基督之后。他是他的神学反省，但他讲出来的神学就很简单了，非常简单的，我们看的信很简单的。所以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的不是神学，我们跟各位介绍的是保禄留给我们的他的整个信仰生命的经验。那些学问当然是重要的，那有兴趣的人可以研究，但是我们这边要跟各位讲的是他所留给我们的不是我们不能学的深奥的思想，不是的，他留给我们是非常具体，他这个人跟耶稣基督相遇之后的转变彻底转变，不得了的。那么 神学非常简单的，我们再一次啊，是反省救援喜讯的起源对后续的影响。他也交代了啊，创造救援跟我们人类具体生活间的关联，保留给我们的啊，非常简单的东西。那么保罗他一生呢，在这样的一个神学反省当中，在具体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一生都面临各种挑战，很多人反对他，严格的犹太教徒反对他，因为呢这群人认为基督跟法律同等重要啊，所以说不可以呢把法律就牺牲掉了，不可以。保禄呢因此告诉他们为什么基督跟法律呢是彼此排斥的。这话当然要懂得很小心，我们知道保禄他在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他并没有放松自己不遵守法律，还是遵守的，他只是知道法律并不带给我们救援啊，救援是来自于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领受了基督的救恩之后，自然就会按着耶稣的教导生活。那么耶稣呢，活在这一个犹太的传统里面，当然也是按着那些法律好好生活的。我们今天不也还是说吗，还跟大家教导啊，在做最根本的和好圣事的反省时，我们总是一再的提出十诫嘛。什么是实际啊？梅瑟的法律啊，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只是知道不是靠守实际而得救恩，是靠着耶稣的死亡跟复活，天主把救恩给了我们，我们得到这个恩宠以后，我们就有能力在恩宠的帮助之下遵守这些法律，好好的活啊。保禄也面对外邦人的挑战，因为他必须要跟他们解释，他所宣讲的基督并不是外邦信仰当中所崇拜的诸多神明中的一个，也不是他们当中最大的神，不是，而是唯一的神。哦，这个不好讲啊，我们台湾社会还是有个困难啊，我们真的扪心自问，你自己只要睁开眼睛看我们台湾的社会，台湾的教会你就明白了啊，就是很多人还是一样的，对不对？非常担心的民间信仰啊，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跟基督信仰完全绝对的划清界限啊？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任何一个神。我们当然用教会的话讲的话，稍微讲的严厉一点点，如果不是来自于天主，如果不是耶稣基督，那么这一些我们不能够解释的力量大概就是魔鬼了。不要轻忽啊啊，不要随便去试一试，到这个庙点个香，到那个庙拜一拜啊，到那边求个签，到那边保个杯、啊、好玩吗？不好玩，不好玩。如果你注意读这个天主教要理，都是大罪。你靠着好玩的心的话，就在一般的人的层面也非常不好，对别人宗教太不尊重啊，所以不要去玩这些东西啊。跟各位讲非常清楚的，保禄他面对这一个生活在外邦的宗教的情境里面的外邦人，他要跟他们解释我们的信仰，是让他们千千万万记得我们的神不是你们众多神当中一个最大的，不是，他是唯一的神。所以怎么样，不可以又去吃这个祭了邪神的肉又来参加感恩礼吗？因为外邦神，特别是保禄神，他是相信的外邦的神明，那些宗教的那些祭典，他们是相信的吃那个肉，吃那个祭拜神的肉，跟那一个神是合一的共融的。那个神既然不是真神，当然是魔鬼啊！那你不可以又跟魔鬼共融又跟基督共融，不行的。最简单的讲可以这么说，所以你知道不可以这样做的。那保禄是这样子，那保禄还必须怎么样，正确的诠释福音的喜讯才行，能让很多希腊思想的这些人里面明白啊，明白他的福音到底怎么样。当然因此我们知道保禄他最后非常清楚的，他建立了教会的神学使命，他非常明确的讲述我们的信仰啊。他在面临什么高级知识分子时，他就用高级知识分子的语言讲；他在面临比较一般的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学术训练的老百姓时，他就会用老百姓的语言讲。 这个真的是一个难度。我相信保罗有一些地方他做不到的，我相信了，但我们今天只是没有资料而已。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百分之百的，不可能。但保罗他努力，他努力尽一切的可能让当时的听众能够听懂。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那个时代，那个时代里面小孩子大概不会来聚会的，这当然是大部分一般的自由人，比较被这一个主人比较还算看重的奴隶，他们可以聚在一起，都是大人。那别人怎么办呢？女人跟小孩，在外邦社会女人当然自由比较多，可以来听的。那犹太社会里面，我们知道其实还是在严格里面女人家里面的，那基本上还是这些听了保禄宣讲的人回去以后，在他们的生活情境里面讲给他们的亲人近人听。很简单呢，你这边上着课堂具里面听的道理，回家讲给别人听呢。我有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最近一个例子很有趣的。我们堂区有一个教友，就是一家庭都来莫弥撒了，他们回去就讨论我的两个道理。我说：“哎呦，你们现在就让我很紧张啊！”他说：“神父，我们四个人在里面都大人，孩子也大了，都是已经那个成年哈。那、我们四个人听了四个版本，这本来不奇怪啊，本来不奇怪，因为每一个人不是一张白纸而已。”每一个人有他的成长背景，孩子长大有他的丰富性，所以有他的接收的这个我们讲这个承载，他的载体啊，他要听什么讯息，对他什么特别感到好处的、有帮助的、有印象深刻的，是跟他今天这个人有关系的。其实一家人还可以听到不同的讯息，那么彼此可以在一分享，就非常丰富。啊，你在里面吃个饭，谈谈话，聊聊天，当时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也很感动，有这样的一个教友家庭啊，可以认真的那么在堂区里面。当然，对我这一个简单堂区的服务者是个压力了哈、不好混，不好混。好，那么因此我们知道啊，在保禄以后，没有神学基础的信仰是无法想象的。这边只是跟大家讲，我们神学当然我们不是这么理论，但基本上我们知道嘛，这个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论基础，那在具体面临具体的生活里面再去做一些实际的应用，那这个理论是必须有的。那我们还好，我们整个的教会其实已经帮我们准备了非常多，那么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啊，一般的平信徒也开始这个在神学院里面研究神学，所以他们很方便的，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我们对一般的啊更广大的基督徒而言，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些神学的成果就好，那不用自己太费心，我觉得不用啊，不用太难过。基本上明白这个福音的讯息，这是不难的，把它生活出来，这个也不难，就够了。就够了。好，那么我们知道保禄他写的信是具有这个对话的性质，所以这些信让我们成为什么认识初期教会历史的全员啊，因为我们从这个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收信的这个教会团体他们内在的问题，他们外在的发展，他们成长的经验，他们对于保禄的宣讲所做的反应。我们看见不同团体之间，我们说犹太基督徒或者外邦基督徒或者比较自由基督徒比较保守基督徒，他们之间的冲突跟紧张，保禄所面对的以及所必须处理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从信件里面看见。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教会内部的结构、礼仪敬拜的形式非常多，你看信件非常多，你可以发现在书信里面保禄的时候在格林多教会提到书信的结构，对不对？教会哪些职务，有做中途的、做教师的等等都有。那这个东西在信件的发展当中，我们当然包含这个信件写，我提到这些字表示那个教会在写信的时候，这结构已经出现了，这很清楚的。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从这个信件，对于研究初期教会这是最宝贵的资料啊，第一手的资料，当然需要很多学术的方法去帮忙去分析，这超过我们的这边的需求。不，基本上我们知道这保禄的信件是让我们能够认识初期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全员。这边我发现，当然保禄会谈到很多具体的问题，信仰团体的冲突跟纠纷， 那可以看看保罗怎么样面对。我们甚至发现有团体严厉的、非常严格的、非常痛的责备，或跟保罗要分离。保罗呢，含着泪给他们写信，啊，跟多后书，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场面。那当然，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具体的生活情境都有，大概你们当中很多人啊。我想我们的年纪大概都收过父母亲含泪写给我们的信。我猜了，如果没有的话，那你的生活太单调了。好，保罗书信的特征。那么第一个，我们知道保罗的信呢，基本上呢，当然是需要人写嘛，对不对？一般我们讲，大概不是亲笔写，大概是口述啊。保罗是他用口头讲述，然后有人就是帮他这个抄写。因为写信呢是一件非常累的工作啊，很累的工作，好像是由我们说一个书写员，我们简称为秘书好了，给他写下来。那么这个书写的人呢，有时候就成为保罗书信共同的作者。所以看到有时候保罗啊跟我的同伴的地貌的某某一起问候谁，对不对？或者是希拉等等的，就成为这个很简单的那么书信的共同的作者。那么我们大概从这个信件里面可以看见，那最著名的几个帮他写信的人，或者是跟他一起写信的人，有蒂茂德，有希尔瓦诺，或者叫希拉啊，看什么样的语言，有蒂等等，在蒂茂德的书信里面有提过这些人。好，那么当然书信的部分都是保罗自己形成的，没有问题的，内容是他自己所形成的。但是呢，特别重要的是在结尾的部分，他亲笔写的。我们看到他说：“不，保罗亲笔写这些字。”好，你说干嘛那么强调？这几个字他亲笔写的，写特别大的时候，写大字要强调东西。不过我们也可以知道，有很多地方保罗以他的这个生活的情境，大概不是他自己亲自写一切啊，他可能把东西讲完了，给一些关键的概念，然后让这一个书写员自己写。他最后觉得看了他的他就写几句结尾就完了，这个不奇怪。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个连教宗的这个文献，你想教宗自己动笔写吗？不会的，对不对？马英九的演讲那么好听，这个奥巴马演讲那么好听，他自己写的吗？他就是给了一些核心的思想，要有人真正会去帮他写出来，他看了同意，都是这样子的。我常常开玩笑说这是真的了，我说我们今天上一任教宗若保罗二世给我们这些读神学的学生很大的难题，他写书的速度快过我们读书的速度，来不及读怎么办？不读了，对不对？怎么办呢？就哎呦，我说我的亲爱教授，你写慢一点好不好？我们当今的这个会长，我们方正会长也是，他写东西写得好快，哎呦，来不及读，每一个节日要出一封信告全体，告普世方济弟兄书信。我说哎呀我的妈，我不要再告诉我这些了，我说我来不及读啊，我说我们还要传福音不是吗？当然有赖皮，不过真的是有时候觉得他们写太多了，就是哈，这是我的小小的抱怨啊，所以我尽量不写书，让各位可以平安的过日子。好，这是一个最好的赖皮方式不是吗？好，那么保罗信件多长呢？通常他的信件长得不像话啊，你知道一般人写信我们都知道，很少人写个信写个四五页，对不对？一个例外情况，你写情书大概会了啊，一般大概不至于写那么久，因为一般都是情境具体的问题嘛。保禄的信件它的长度是非常不寻常的哈。那么当时他们当时的那种写作那种方式，羊皮那种草纸那种纸张做的东西啊，那信件是太不寻常。你看那个罗马人书这么长的信件啊，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已经成为一个文学作品了这样子啊。那么一般的私人信件一页，一张当时一个小的像我们现在 A4 这样的一个草纸上就完了，很简短的几个字，好像我们费勒梦书是比较好的例子。但这样的一个长度是一个正常的信件，连费勒梦书可能都长了一点点感觉上，但是那别的东西就更不用提了。但是好，那么长度没关系，保罗他话很多，他太关心他的信仰团体，他渴望写，而且我们知道很可能很多东西是很多问题累积在一起答复嘛，必须写那么长啊。那么好，我们看看书信怎么写的啊。保罗写信 当然是受着他当时的时代传统。我们讲一个书信是一种文学作品，对不对？那文学是有相同的类型。我们今天一写 Dear John， 对不对？哦，这个知道一封信啊，对不对？一个小女孩是一个阿丁哥的信，对不对？今天我要结婚了，对不起啊，你自己好自为之啊，等等东西。我们一看这个就知道，前面写什么亲爱的某某，或大陆什么尊敬的林某某神父，下面怎么样签字，今天是内容，对不对？还有前面，这都信件的格式大致差不多的。那么保禄活在他那个时代，我们看当时怎么写信啊？那么一开始是个问候语，问候语。那么有三个关键的因素啊：写信人、收信人跟问候。那形式很简单，就是基本形式 A 写信给 B， 然后呢 A 问候 B。问候的方式也都很简单：愿恩宠与平安与你们同在，德萨诺里前书。我们看一下哈，这一章德萨的前第一章第一节，把它完整读一下，让大家稍微有点感受啊，明白他们怎么样写信的。好，德萨诺的前书第一章，保禄和席尔瓦诺及蒂茂德。致书给在天主父及主耶稣基督内的德萨诺里教会，很清楚，对不对？谁写信？保禄、写瓦诺、蒂茂德，写给谁？德萨诺里教会。那么加一点形容词，是在天主父及主耶稣基督内。然后呢，怎么样？祝你们蒙受恩宠跟平安。谁问候谁呢？写信人、祝福、收信人，很简单。信件的开始，你大概看都是逃不了的格式的，很简单的。所以你知道要模仿一个信件是非常简单的啊。有时候呢，这个问候的语句会比较扩展啊，会比较多一点的。看当然是看关系嘛，对不对？看彼此关系，看当时写作的需要。好，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及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还可以加更多的因素啊。加达是一开始。他说这个基督按照天主我们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恶舍弃了自己，为救我们脱离了邪恶的世代，愿光荣归于天主之于无穷之事，阿们。在耶稣基督赐福的时候，把耶稣基督再扩展一下，这个基督是谁？就是在问候语里面已经加上了信仰的核心，但这还是一个在信件的格式当中里面，只是 A祝福会问候 B， 那问候这个内容可以很丰富，可以很简短，也可以很丰富，可以简单的问候，可以加上我们的信仰的内涵。好，这是信件的开始。那么这个是信件的正文啊，内容本身，内容本身。那首先有一个开头啊，通常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卷头语。那么这边呢，他首先呢叙述他跟这个收信团体之间的关系。好几次说，我一想到你们就充满喜乐，比如说就不断的感谢天主这些话啊。那么总是在一个感谢天主的观点里面所写的。我们还是一样可以看一个例子啊，我们看这个德萨诺里前书啊，但是啊，第一章第二节，他说我们写信人，对不对？保禄写网络的地方，我们常为你们众人感谢天主，在祈祷时常纪念你们，不断在天主和我们的父前纪念你们因信德所做的工作，因爱德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坚忍等等的话。这两个关系，对不对？你看这个好美的话，我们基督徒的信望爱都提到了。你们在读的是应该读出来的，就读懂了，好不好？你这些字好平淡，都看过，这个字很重要啊，关键字啊，对不对？因爱德，因信德所做的工作，因爱德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坚忍，信德、爱德跟望德都出现了，这都基本的德性。这个字你看一再的提醒我们，刚慢慢注意到哈，这是简单的，好，这是卷头语。那有时候呢是比较严厉的，严厉的，特别在加拉达书一开始就骂你们这些人怎么会相信另外一个福音呢？ 怎么可以有另外一个福音呢？没有了，福音只有一个，很清楚。在加拉大书他就非常严厉的用这种语气讲，这比较少见，通常都是比较温馨的，你让别人能够看下去的，哪有人一开口就骂人的呢？当然在特别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保罗也会不例外的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发生。整体而言呢，不论是问候语或者是书信的卷头部分，都会加上一些正式的职务上的宣告等等，那么强调他是耶稣基督亲自招选的宗徒。当然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就是教导，教导这个教义性以及伦理性的内涵。那么卷头语的部分，那么教导提醒他们啊一些教义在伦理上面哪些地方该做好或者没有做到等等提醒，那非常重要的。那各位去读信时保存这一个基本的这个结构，你会发现那特别是格林多教会里面这个信件里面产生的问题，一开始提到什么，怎么会分裂呢？怎么有人说我属保禄，我属阿波罗，我属彼得呢，克法呢？怎么会这样子呢？难道基督被分裂了吗？然后开始谈了很多怎么样。他第一个问题谈教会的合一，我前面卷头语把问题就已经提出来了。好，那么最后是信件的结束。好，这个当然是内涵是跟着这个信件的产生有变化，那最后是信件的结束也是一样，跟我们今天非常相似，有问候有祝福的部分。那么信件的结尾最根本的祝福的格式，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你们同在，就是透过这个我们共同的信仰，用天主父子跟神那么来祝福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啊，特别的简单的个例子啊，祝福。那么保禄呢，他在写信时通常是预设了，他希望他的信件呢会在信仰团体在聚会时公开诵念的。那信件写给团体的嘛，对不对？那么团体里面真正能够认识之人不多，那这个能够认识之人有责任在聚会时读给整个团体听。所以你看他们当时的信仰团体聚会做好多事情啊，他们要聆听福音的故事，他们也要聆听过去传统的我们讲古今啊犹太经典的救恩故事，他们也要读怎么样他们可爱的信仰团体建立者保禄所写来的信。如果保禄有写信的话，你看基本上已经是我们今天感恩礼里面的圣道礼仪的核心结构都在里面了。你明白我们教会怎么发生的，这个感恩礼怎么来的，很清楚的啊。慢慢慢慢从那个最原始的格式慢慢慢慢衍生出来的。那么保罗写给格林多教会的信件的结尾的语言呢，就是非常清楚，属于一个礼仪性的格式，有平安的祝福啊，有排除这个或者诅咒这个不相信的人，有这个神圣的这个亲吻，还有呢呼求主耶稣基督再来等等的语言。这信仰的结尾的格式有非常丰富的，你知道在今天已经慢慢的构成礼仪的格式，你可以想象当初真的在礼仪里面就一直被使用的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的信件的部分。最后我们要说的是，在信件还有一个要提的，这个信件要让别人读，当然必须写得好啊。一般的私人信件当然就算了，彼此可以稍微的马虎一点，随便一点。那保罗的信件当然都是公开信，写给整个信仰团体的信件里面，他当然需要用好的方式表达。所以我们在今天在研究这个保罗书信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幅度是运用了当时保罗他们那个时代希腊罗马以及犹太文学当中非常在乎的修辞学的部分。那么修辞学很简单，就是要让别人听得好听嘛，对不对？今天你看很多东西是诗歌体的，那么简单的说，用中国的方式来说，就是起承转合，让大家能够把信看懂。你读保罗的信啊，基本上是很顺的，它逻辑结构是环环相扣的， 基本上我常跟各位讲，读保禄信不难懂的，不，当然有特别的神学思想需要一些更仔细的解释，当然永远可以做。那基本上要得到他的传，特别要传递的讯息，其实并不难的啊。那么这个修辞学，他们很简单，首先呢就是一个破题啊，引言。他的信件基本的结构就是先谈出他主要的关怀跟内容，然后就是叙述，讲一些事件跟这个主题相关的，讲一些故事或具体的事件，讲一些，然后呢是辩论，开始提出他的意见，就像加拉书啊，到底这个要不要遵守法律？我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诚意呢？你想想看，你想想看啊，你们诚意是因着什么？相信。什么天主？他举亚巴郎的例子，对不对？亚巴郎当初什么时候被天主判证为义人呢？就是天主说了啊，你的子孙是后裔，后裔跟天上的星一样多。亚巴郎什么也没有做，他相信就完了。好，天主算他为义人，所以这个是过去有事件，是保禄的一个辩论的论点，那告诉现在的人，所以我们只要相信。而不是依靠遵守法律，这是辩论，然后最后是结论，从辩论的过程上引出他的结论。基本上保禄的信件在多多少少都含有这样的结构，那各位你在阅读时可以稍微关心的看一下就好了。好，这是我们跟各位介绍的保禄书信的特征。那么最后几个简单的问题，稍微简单的提一下，这边不要跟各位花太多时间，我简单的就是几句话跟各位带过去。因为在今天的学者里面研究有一些问题，就是保禄的信件是不是一口气写完的啊？是不是整体的信件？有一些讯号让我们感觉到很奇怪。我们读一下腓立伯书第三章的例子啊，就看见有一个突然间的断裂，就是感觉上好像不是一口气写的，因为他的语气突然间就变了。很少人在写信时会这样，连讲话时也不太会这样。好，第三章，保禄呢一开始就是回忆信仰团体，然后呢教导他们要学习耶稣基督谦抑自下，很高兴的知道这个团体表达的好，还把这个派人来照顾他，他也把这个人打发回去。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应该喜乐于主，给你们写一样的事对我而言不难，对你们却是安全的啊！就前面这件事情讲无所谓，然后第二节说你们要提防狗，那很奇怪，整个语气就变了啊！就是很难在一个严格的好的一个文学作者的写作里面会有这种写法的啊！当然是我们知道这比懂一点这个希腊犹太文学的人去研究知道，这边在文学上是很奇怪的啊。那这样他们说，我们这个是大概是可能是不同的信件被放在一起等等的东西。我们只说这个现象让这个研究的作者们啊，学者们开始起疑啊。那另外的例子也是一样，在格林多后书也有这个例子，我们就不在这边跟各位再继续的看，我们简单的就跳过去啊。那基本上我们想跟各位说的是啊，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尊重现在这个信件的样子，教会的态度啊。我们教会现在把这些信件接受下来，说是圣经的正典，是看眼前这个内容啊。在文学或圣经学的研究里面，当然可以继续的深入的去研究，可以发现很多的问题，继续探讨，可以帮助我们懂得信件更多，这是真的。不过最后我们要明白啊，今天我们讲这个教会最简单的教导说，这个圣经呢是天主感动的。这个天主感动啊，并不仅仅是在圣经的写作过程，包含这个编辑跟收集的过程在内。所以我们看今天这个圣经的正文本身，那么是比较重要的。好，那么第二个例子是格林多后书。格林多后书啊，一般的学者们就是大概都同意有三封信或者两封信组合在一起的。 因为他信件里面有好几次提到这个信件断裂情况，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能够慢慢解释，就在里面把问题先提出来而已。就读的信件里面大概有一个保禄含着泪写的信，有一个是跟信仰团体和好的信，还有一个是要求他们为耶路撒冷慷慨捐款的信放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光是谈到捐款有两次，而且连在一起的编排，这很奇怪，好像保禄他写完一遍以后再抄了一遍，这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现象。这个情况我们说跟后书给我们很多这样的问题，那跟各位解释过我们的态度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尊重现在的书信形式，我们在一起跟各位解释或者导读圣经，我们的目的是要得到圣经里面给我们比较妥当的教导，而不是去研究你们圣经让我们头痛的问题，好吗？当然研究永远是可以的，有兴趣的人可以到更多地方去研究这样子。好，那么当然基本上关于这个保禄的神学又有人会讲好像在某些地方不一致啊，不一致。那么保禄最严重的问题被提的是关于这个他的教义性的教导，那么特别是在诚意的教导是因信诚意，还有一个问题是末世论的问题啊。那这个不奇怪，因为我们现在发现这些问题是我们比较保禄的七封信，那我们说啊，这边保禄意见不太一致，那边怎么样，这里研究者所产生的问题是忽略了人会成长。保禄他写信的年代大概也跨了至少七八年啊，最早的信写给这个德萨诺里教会可能是52到54年左右写的，我们不敢定但太清楚，所以稍微宽一点点，最晚的信大概是60年啊，所以隔了这么七八年的时间写信。那保禄这个时代这个整个的信仰传统啊，他们是创造传统的人啊，我们是在传统里面继续保存继续发展，那时候那个思想是流动非常快的啊，生活的变动他们马上要做出很多及时的回应，在这个情境里面特别是信件的表达有时候是及时的回答，他可能并没有这么仔细的啊深思熟虑，那但他比较越晚他继续成长，可能对相同的问题提出一些稍微不一样的看法不奇怪啊，不奇怪的啊，就是我们连这个谈末世论，保禄在前面德萨诺里前书他提到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啊，就要怎么样看见主耶稣乘云降来，我们就一起被接升天，德萨诺里前书好像预告了一个马上大家都要一起升天，世界末日立刻要发生。到了晚期的信，到了腓立伯书信，他已经很清楚他要先死，他生命经验很清楚啊，他说我或生或死总为了基督，生活是为了基督，死亡乃是利益，就他在这个末世的观点他已经发现了这个整体性的末世大概没有马上发生啊，这些概念对于这个整个核心的基督信仰并没有什么损害，我们只是看见什么一个不断成长的保禄啊。关于这个犹太民族的问题也是一样，到底犹太人得不得救啊？在德萨诺尼前书他好心急的责备犹太人，到罗马人书你看到第9章到第11章他相信犹太人最后一定要得救的，这些问题我们就是让他在研究当中写作里面表达了不同的意见，那么在读者们的研究里面觉得啊，这个保禄不一致，其实不是他不一致，我们只能够说有一个一直在成长的保禄，所以我们有保禄做最好的榜样。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不断的成长，那各位有这么一个好的学习班是真的努力的愿意成长啊，我们希望我们教会能够一起努力，在信仰内一起彼此鼓励彼此支持，我们就可以一起成长。那关于保禄的事情我们就跟各位介绍到这里，我们下个星期跟各位开始介绍 德萨诺尼前书，不过我们要好像要停三个星期，对不对？别的课程的安排哈，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谢谢各位，你们的祈祷请各位自己做了，天主保佑，再见。